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英国央行最新的利率决议啊，然后包括他们内部的分歧啊、政策的指引啊，以及他们在沟通机制上面的大胆改革。
听起来内容很丰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啊，咱们先来聊一聊大家最关注的这个英国央行的利率决议。你觉得这次他们会怎么调？
目前市场的普遍预期是英国央行会维持利率不变。就是把它保持在 4%。从而暂停从2024年8月开始的每个季度一次的降息。
OK，
那我觉得他们也是一方面是因为通胀还是比较高，另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在等11月份的秋季预算，所以他们想等这个更多的信息出来之后再做决定。
听起来这次的决议应该是挺谨慎的一个态度了。
对对，因为货币政策委员会他们肯定是要平衡高通胀和经济降温之间的关系。
OK，
那特别是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价格压力在缓解。那这可能也是给贝利，也就是英国央行的行长，在圣诞节前降息留了一些余地。然后他也是被认为是在这个有分歧的委员会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摇摆票。
那英国央行这次在公布利率决议的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值得关注的变化吗？
他们就是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布全新的货币政策报告和会议纪要。
OK，
那九位委员将会第一次分别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那这是为了增加透明度，然后也让市场更好的去理解他们的这些决定背后的逻辑。
英国央行这一次的利率决议会是一个比较一致通过的结果，还是说会有比较明显的分歧呢？
经济学家是预测会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投票结果。
OK，
最有可能的是6-3的一个分歧。那大部分的人还是预测会维持利率不变，只有少数的8位分析师认为会降息25个基点。
看来大家的观点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对，是的，因为委员会内部也是明显的分成了鹰派和鸽派。
OK，
那鹰派就是以首席经济学家皮尔为代表的。他们就是担心通胀还是太高。那鸽派呢，就是更担心经济的放缓和就业市场的疲软。那他们可能是包括副行长拉姆斯登在内的一些人是希望降息的。那贝利的立场就更微妙一些，他最近的表态是比较平衡的。那他可能会成为11月份或者12月份的会议上的一个关键的投票。
英国央行在政策指引上面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因为财政大臣在秋季预算当中可能会宣布大规模的增税。
OK，
那这可能会让货币政策委员会在12月份的会议之前都继续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那他们可能也会在声明当中继续使用渐进和谨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未来的降息路径。那这样的话，市场可能就会更倾向于认为降息会在12月份或者明年的2月份到来。
看来他们确实是在走一步看一步啊。
对，是的，他们肯定是强调逐次会议决策嘛。
OK，
然后利率会逐步的向中性水平靠拢。那另外就是这次的改革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投资者会第一次看到每一个利率制定者他们投票背后的个人的解释，所以市场肯定也会非常仔细的去研究贝利的每一句话来寻找未来政策的一些线索。
那英国央行在这次的利率决议当中会对经济预测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下调近期的通胀预测，因为九月份的通胀率还是 3.8%。
OK，
低于他们之前预测的 4% 的峰值。那另外就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数据的修正，他们可能也会提高2025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呢，这个所有的这些预测其实都是在秋季预算公布之前做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财政大臣可能会宣布的新的增税的影响。
这些预测岂不是很快就会过时了吗？
对啊，所以说就像我们说的，上次的预算当中提高工资税直接就推高了食品的成本。
OK，
那这次如果说有更大规模的增税的话，那可能会通过削弱经济来压低通胀，所以这可能会让央行的这些预测很快就失去时效，那他们的政策反应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英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沟通上面的这个改革到底都改了哪些东西呢？
他们就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革新。
OK，
那这个是在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建议之下做的。那其中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将会第一次单独的解释他们的决策。那这个是为了让公众能够更好的理解不同的观点和他们的这个思考的过程。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呀。
对，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新的报告的格式也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叙述。
OK，
就是把他们的核心预测和政策决定背后的逻辑放在一个概述当中，也会加入更多的分析的专栏和一些其他的情景假设。那这些情景假设会展示在一些政策规则之下利率可能会怎么变化，那这应该会给市场和公众一个更好的他们的政策方向的一个途径。
嗯，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央行的这次利率决议不光是在利率这个数字本身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决定，其实他们在整个沟通机制上面的改革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希望能够给市场和公众带来更多的透明度。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